上课了，史森同学，
我是游离在风中的雪老师。
柳絮，
游离在风中的雪老师。
柳絮，
你是说心外心鸟？
我们老了耶，同一段话要讲两次。好啦，
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最近这个季节变化很大，
真的
大，
没错。
然后一下好，一下不好。那你想想看嘛，如果到四月的话，又有清明节啦，人家说清明时节雨纷纷啦，然后马上到春雨啊，到什么各方面的梅雨季节，你就觉得哇哦，怎么天气变化到人家很不舒服？
尤其你知道吗，在春天这个季节哦，
是
特别有一种现象，你家的墙壁、
是
你家的地板
是
可能会开始出汗，
对。
哎，
刚才眼睛为什么出汗？
你不是要？你难道不明白？你自己给他乱改两首歌，
我是听在一起吗？没有啦。
那为什么听起来这么像呢？
你的眼睛
哦 ，OK， 好 ，key 要准一点。
对对对，我刚刚就想说让你知道，还是那个天翩翩蓝。
我知道了，大家也都知道了。OK，
好啦，因为其实人不舒服，其实住的环境家里也开始慢慢在这样季节当中不太舒服。
其实你的居家环境哦，跟你的心情跟你的身体其实都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联性。
对，
那在春天的话呢，这种反潮的季节的话呢，有的时候真的很困扰，
是
就是脚踩的也黏搭搭的，然后不小心靠一个墙壁衣服就湿一块。
而且家里如果老人家的话，那个胆胆妹头咖哈，很容易把的
滑倒，
一跌倒之后可能就很严重。
而且我们其实以前的做法就是一遇到南风天马上开窗户，马上把门打开，
为什么？
通风啊，
这么傻。
你最好在看这则新闻之前你不是这样做的。
我跟你讲，其实呢讲到这个反潮的现象啊，台湾每到了这个冬末春初，就是每年三到五月，
是的，
三到五月的时候呢，梅雨季的时候呢，台湾各地都会出现的这个墙壁啊、室内啊或是地板流汗的反潮现象哦。
其实呢这个反潮现象哦，跟一般的环境的湿气高是不太一样的哦。像室内的物品表面的话呢，刚刚提到过的像墙壁啦、地板啦，会出现水气或湿气的现象。
这种现象发生在潮湿的环境当中，比如像梅雨季节啦，或者潮湿的地区啊，尤其这个反潮的现象哦，不但会影响室内的舒适度跟卫生环境，
对，
也会对家具跟建材造成损害。所以呢要采取相当的对应的措施嘛。
对，
比如说你可以加强通风啦，降低室内的湿度啊，等等等等。
我们归根究底呢，先从所谓的反潮现象呢来跟大家聊一聊，看到底呢怎么样会有这种反潮的问题发生。
对啊，反潮到底什么意思啊？
反潮呢通常呢就是室内的湿度过高所引起的。像墙壁地板反潮的原因呢，就是当室内的湿度超过一定的程度时，暖空气当中的水分子遇到温度比较低的物体，那物体的表面呢跟这个内部的空间呢就会形成湿气，水蒸气呢就会凝结成水珠，就是像梅雨季节对不对，很多雨啦，那这个气候呢会导致呢室外的湿气呢进入到室内，再加上呢室内通风不良的原因，
是
就会导致呢墙壁地板产生呢这个湿渍啦，还有呢霉斑啦、流汗等等的现象。
是前一阵子大家都会觉得说，哦，外面明天气很热，怎么进到室内刮咖啡室有没有？就表示你里头的湿气还没有除开，
对，
所以你才会觉得冷。
所以说那个除湿机有没有？其实我都会建议大家每一天都开一下下，
是
让它把室内的那个湿气给它除掉。
比如说像现在的天气，白天的这个那室外的气温忽然的升高，那个室内的温度就忽然的降低，室内升的温度的速度啊，一定比外面来的慢嘛，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就有反潮的情况出现。
对，像我们以前都觉得反潮叫做什么南风天、南风天，
对，
南风天就特别容易反潮。
对，而且南风天特别容易感冒。
今天我们就用比较这个专业、比较科学的角度来看待呢这个反潮的现象。
对，而且你知道反潮对于人体生活跟居家环境到底有哪些影响呢？首先呢，在这个对人体的影响方面呢，你身体很容易出现水肿。
哦哟，
因为你一直在吸收湿气嘛，
很严重，
那你自己不知道会很容易水肿。那再来就是呼吸道或肺部有这个比较脆弱的人就会出现过敏的症状。那最重要的就是它很容易造成湿疹。那这一湿疹你可能不止弟弟痒、妹妹痒，你可能 手脚也会痒，身体哪里都会痒，就一直咬咬咬咬咬。
是是是，没有听过弟弟痒、妹妹痒的同学，请往上听那上一集，
你要回去补课了。
是的，板桥呢，对于生活的影响呢，比方说像衣物的部分呢，就很容易会发霉，发臭。
哎，那个臭味很难形容，很像那个寄生上流那个穷的味道，有没有？
不知道那个味道，
就是有发霉，加上一种没洗澡，再加上那个呕吐物的味道。
哎呦，好惨、哦，
可怕！
麻烦把这些因子都撇除掉。
真的，
还有呢，就是食物呢容易发霉，容易呢坏掉。
哦，你自己不知道坏掉，吃下去就完蛋了。
哎，真的，我跟你说，比方说那个蔬菜水果有一点问题的时候，就不要硬吃了，就把它丢掉。
倒给猪吃也可以啦。啊，让猪生病没关系，
没有那么多猪啊。我们生活周遭只有那个回收厨余啊，
没有你就掉到厨余里头去。
对对对对对，再来的话呢，这特别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返桥的时候呢，行走。上下楼梯、进出浴室都特别危险，
对，
要小心
哦。这个东西我有体验呢、因为上几个礼拜我去那个我们家附近大润发买菜，我想说礼拜六啊买个菜，然后六日一这样三天就可以自己在家煮嘛。然后我想说我就去，然后那天很冷，我记得我还穿了一个羽绒衣，很厚的羽绒衣。然后我就去一面买菜，然后我想说，不行，我要运动一下，不要每次都坐电扶梯，我来改走楼梯。那走楼梯之后，我怎么多走一层就要下去，你知道？然后。就在一瞬间我就没有踩到那个楼梯，我的球鞋就踩到那个楼梯那个脚脚边，我整个这样呼像滑板一样这样呼滑下去，滑下去就算咯，然后我的羽绒衣服就被刮破啦，那羽毛就飞出来，很唯美对不对，羽毛这样飞到天空这样。但是我告诉你恰个悲剧，因为羽绒衣虽然很厚，但是我背后啊我的手都有被刮伤
啊，你要我的
手这边刮伤，那后背刮伤，那可是后来那个羽绒衣很丢脸嘛，对不对？所以
羽绒衣很丢脸，
对
，OK，
我就回家赶快把羽绒衣丢掉，丢掉以后再换一套再去大润发啊，再也不做那么少楼梯。
你没有把这件事处理完，你先回来换衣服再去，
不是很痛哦，真的很痛，因为就是整个人这样滑那个楼梯，呼滑下来，就是因为反潮的关系。
我们来确认两件事，第一件事，你跌倒当下有人看到吗？
有
啊，真的、
而且羽毛飞在空中，大家都哇一声，
真的真的，那得赶快回家。第二件事是那时候你是在玩宝可梦吧？
没有
哦，你确定哦？
我是看一下，因为我要全支付
哦，
对，我就叫全支付出来准备按密码。
是，
还好我手机是绑在我的手上，所以我下去不然手机就摔 packy 啊，
真的，
就像滑板那样，呜，这样溜下去，跟他滑流梯的，
你看有多危险？
真的，
真的，像反潮天的话，对于我们像礼拜一我固定要去打羽球，
是
哦，那个羽球场
跌倒
超可怕的，那个羽球场真的流汗呢。
哎，可是你这样跑一跑，
而且我们对，很危险，
是
因为我们的羽球鞋其实基本上抓地力就已经非常强了，
是，
可是，在你那种反潮的地板上
是
没有用。我就特别喜欢那样的日子打球，为什么呢？因为高手都怕跌倒，就没有使出全力，我们就可以玩得很开心。
那你有使出全力吗？
不用使出全力啊，就大家都这样子，哎呦，很怕滑倒，很怕滑倒这样子。通常就可能打个几球，我们就要用那很大的拖地板的那个大
拖杆，
对，就要拖杆，很辛苦，都不知道到底去拖地还是去打球的。
那个申同学意思告诉大家说，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打羽球。
对，而且我们队长还说，我们考虑来换一个场地好了
之类的，因为是有点小危险啦。
对对 对, 对，
你知道你在运动当中跌倒，你就不知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是
扭到脚啦、骨折啊都有可能嘛。对不对？
所以要格外的小心反潮的日子。
那反潮呢，其实除了对生活有影响之外，对于居家环境有影响。比如说木质的家具，像桌椅啊，就容易反潮嘛，发霉。那皮质的家具，像沙发，容易发霉，变冷会变硬的情况变形哦。
是。
那家电产品就容易生锈或产生触电的问题，这个很可怕哦。
没有错，像刚刚老师提到这种皮质家具啦、木质装潢啦、家具啦，甚至呢家电产品哦，有这种发霉受潮的问题哦，还会造成呢这个室内潮湿。比方说像你家里面的衣物啦、食物啦，都有可能会发霉腐败，包含呢这个地板啦、墙壁啦，甚至呢很多的空间里面都会有那种小水珠的形成哦。所以说呢，在家走路上下楼梯、进出浴室非常容易滑倒，所以说有长辈啦、小朋友啦，你没有及时处理这个反潮的问题的话呢，是很严重的。
是，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那解决反潮其实是有方法的。
我们以前的方法都错了。
这个仔细听哦，因为今天要提供很多方法来教大家如何来解决反潮这件事情哦。那第一件事情，首先是要关窗。
关窗，
对，首先是
开窗
，no， 关窗，要避免户外更多的湿气进入。
哦，
所以第一个工作是要关窗。
我都错了，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开窗，
结果
开门
更滑。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
第二个事情呢，当然就是要把那个除湿机啦，把空调除湿的功能啦，都把它打开来，
是
降低呢室内的湿度。
记得要先关窗才能做哦，不然你开等于白开嘛。
对，
对不对？因为外面湿气又进来，一直除，一直除，一直除，其实造成那个机体很大的负担。
没错，没错，没错。
再来，你可以在浴室内呢安装这个排风换气扇，
这很重要，
那持续排除室内的湿气。
我有个朋友，她说她老公有没有？都不用吹头发，因为她老公是非常非常短的头发，
寸头。
对，她说她老公的那个洗完澡以后就站在浴室，她的那个浴室里面不是有那种排风的效果？
对对对对对。
我说你老公就是这样吹头发的吗？我说这样子。你老公以后老了可能会有头风欸，他就不会，
他
吹下来的是热风。
对，
他说哇，这也太神奇了吧。
他说那个就是有冷风跟热风，你可以选择。
很棒欸。
对对对对，要像冬天你洗澡，如果开热风的话，基本上呢你就不会冷，就整个浴室通通是一个恒温的状态。
那一出来嘞，
一出来你当然要先穿衣服才吃奶啊。你总不是先直接吃奶啊。
我忘了你要穿衣服，我不穿衣服。
对对对对。那所以还有第四个就是呢，你要安装全热交换机来辅助调节湿度了。那全热交换机当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去装啦，不过呢你这个全热交换机呢，它当然可以在不用开窗的情况之下哈，避免更多的湿气进入，但是呢同时要提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
是
潮湿的空气很容易跟 PM2.5 相结合所以呢你更需要全热交换机来确保空气的品质。
诶，这真的是
这是个新东西。
我们以前真的都做错了。
是。
对。
所以呢其实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有细讲告诉你这有五大这个除湿的招数要告诉大家。第一招来请孙同学告诉我们他错误之后看到这个讯息他应该怎么办。
你干嘛这样子啦。第一件事很重要，我们把关窗这个动作做得更确实一点好不好。像现在呢这种春季对不对，很潮湿嘛对不对，你一定要记得要紧闭家中的窗户。特别是要关闭朝南或者是东南的窗户。
谁知道哪里朝南朝东南啊，
你应该知道吧。
我不知道、
像我们家就是坐南朝北。
我不知道啊，
所以就是把后门关起来就对了
之类的。
嗯，
所以你坐南的南要关起来。
我跟你说，你完全不需要管东南西北，全关就好了，想那么多干嘛呢？
闷闷死。
不会了，反正你人又不在家。
真的。
对。OK， 防潮呢是最重要的时段，注意听哦。每天的早晨跟晚上这两个时段的空气湿度比中午还要高。
是。
对不对？另外如果说你觉得呢门窗紧闭呢让室内的空气没有办法流通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中午跟下午可以把门窗稍稍的打开一下。
哦，就像室内的温度跟外面差不多的时候就让湿气不要进来。所以中午的时候外面天气温度高，家里会跟着起那个温度会高起来。
是，就是中午你要出去晒太阳的时候先把家里的门窗打开来，
让它通通风。
你晒完太阳回到家里就把它关起来。
是，
就是这个道理。
对。
嗯，
那么第二招呢就告诉你家里防潮呢最重要的方法呢就是要不时的使用除湿机或开启冷气机来抽取空气中的水分。
你看除湿机多重要。
是，冷气其实也不错啦。
冷气还有暖气。
真的。
我这几年真的体验到那个有暖气的。
暖空调多好。
对，多棒。
真的。
嗯。
所以一般装修完以后改变室内的潮湿的空气环境，可以利用除湿机或者空调。同样的呢春季防潮可以利用它们来避免室内的空气太潮湿。
是的。
尤其家居特别是像木制品啦木地板受潮，利用空调改变室内空气的环境。现在居家防潮不错的一个途是那个很不错的一个途径。
是的、
那使用冷气机或除湿机的朋友要注意哦，离开房子或睡觉的时候最好关机拔插头，避免机器过度的运转发生危险哦。
是，尤其像那种除湿机啦或者是暖气机啦就尽量离你的棉被啊远一点点。
是，
不然当中一翻身你知道吗棉被盖到什么你都不知道。
对，
很危险。
然后你就发现全身灼伤，
你可能连发现的机会 都没有，只剩下被发现的机会，
危险。那不前三六跟他多久嘞？
你跑过来了。好啦，再来比较简单一点点，就是我们要呢巧妙的来运用所谓的干燥剂。
是
市面上呢，其实呢防霉除湿的干燥剂真的非常多，有的有香味，有的没有香味，对不对？如果说呢你放在合理的位置的话呢，其实是可以达到预防湿气的很棒的效果。
是
比较常见的呢，有所谓的吸湿盒，还有除湿包。
是
那一般的吸湿盒的话呢，就是有香味的哈，可能比较适合呢放在客厅的沙发啦，或者是说呢这个墙角啦，或者是卧室的床底下啦，厨房的橱柜下方等等。
哦，有旁边开始哈。
对哦，以这个吸水树脂呢跟木炭呢为制作原料的除湿包，有没有就比较适合呢放置在空间比较小的地方，比方说呢像是衣柜啦、鞋柜啦这些密闭空间，那你可以呢挂一袋除湿包来驱除湿气哦。另外呢不要忘记在衣柜跟鞋柜里面呢可以放置一些，如果说你不喜欢这种味道的话，其实有替代品哦，就是樟脑丸。
哎，我觉得还不错哎。
对，你一定要记得定期来更换，
是
不然你的这个除湿盒在你的衣柜里面只会越除越湿。
是，所以要记得提醒大家，除湿盒呢适合比较放在大一点的地方，除湿包呢就适合放在这个密闭的像橱柜这样的地方。那第四招提醒大家是电器防潮法了，因为你知道电视呢常处于待机的状态嘛，还可以用电吹风经过这个机背后面小孔上下左右，把机内的灰尘和潮气吹出。洗衣机呢最好不要放在浴室等这个水汽密度大的地方，
是
另外应该把洗衣机位置垫高。那冷气呢尽管具有除湿功能，但在潮湿天里应该要不定期的开启一段时间，让它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那电脑非常重要，
是
要做好防潮。那我们的制作人电脑坏了，肯定就是没有做好防潮。最好的做法呢，
应该是使用过度。
哦，真的吗？不是没有做好防潮吗？最好
电脑应该每天都觉得我好热，我好热，我的主人一直在用我。
那电脑当中呢，要它防潮，最好的做法就是常开机
呀，
最好每天开一个小时来保持干燥哦。
还有一招就是善用所谓的电子防潮箱。
哦，这不是很贵吗？
因为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呢大部分都是针对所谓大空间的方法，对不对？
是。
那小空间的除湿的话呢，大家呢可以来使用所谓的电子防潮箱，让家里面的物品呢保持适当的一个这个湿度哦，不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
像什么照相机这一种东西，或者空拍机，
可能就是比较高单价的一些东西了。
是是是，
对不对？
那
其实呢这个防潮箱的话呢，每个月的电费的话呢算起来基本上今天以前应该是10块啦，接下来四月份就不知道几块了，大家自己想想看。我刚刚提到嘛，老师提到的相机啦、镜头啦，甚至一些比较高单价的包包啦、鞋子啦、高跟鞋，对不对？
对，
咖啡啦、茶叶啦，甚至呢有一些保健食品、药品，还有呢这个宠物的饲料，这些比较容易受潮、发霉、变质的东西呢，通通放进去防潮箱就对了。
但是你真的不要把防潮箱想成是冰箱哈，它是两件事情哈，不要什么东西都往头塞。
什么东西丢冰箱哦，你们自己要想清楚哦，好不好？不能丢冰箱哦，包包就要丢防潮箱咯。其实省下呢这些精品发霉，你拿去送修啦，对不对？再去整理啦，便宜耶。
是，那个精品包包你随便去送修一下，你去洗一下那个霉，你知道多少钱吗？
还有就是那些零食类的东西其实也可以放防潮箱，因为你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受潮。
对，而且
你不知道有没有受潮，你又吃下去，
真的
对着拍拍豆了，
而且你放在里面老鼠也吃不到。老鼠就吃不到，你就不用担心老鼠跟你抢吃的。
要小心不要让老鼠进去防潮箱，
它会不会死在里面
干湿，被
吸干变成老鼠干。
好啦，以上的防潮的知识呢是由防潮家所提供的，如果说你想要更了解呢可以去看一下。
当然你也可以在苹果的 Podcast、 Google 的播客、 Mixer、 Spotify、 Sound First 的电脑版以及我们 YouTube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也要记得缴班费哦，不要忘记了。
你想想看，你每次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多一点智慧，省下一些钱，把省下钱来缴班费，是不是两全其美？你送我马送。
我们来提一个观念，就是知识智慧是无价的
哦，
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
我们提供给大家知识，
但是班费是有价的。
对，那是
快交班费。
还有正能量，对不对？
好了，下课啦，赶快去把你们家的防潮工作做好咯。
我想到一件很低级的事情。